欢迎来到沃克说走，吃完了说走就走，再捡耳朵扣安全带，我们一起秒飞日本去。嗨，大家好，我是史丹利啊、今天我们来讲那个鸟取的下半集，因为我们上半集来讲鸟取的时候是讲一些比较特色性的观光，例如说鸟取的沙丘啊、柯南啊、鬼太郎啊，鸟取当地的漫画角色。今天我们要讲的鸟取就是一个
非常有深度、非常有意义、非常有历史、非常有文化的一个地方。
对，对，我们欢迎 Alan。
Hello， 不好意思，我抢词了。
没关系
，Alan， 大家好。
就是一个
对，怎样
不一样的鸟取，好不好？我没有说什么。
怎样？你对鸟取有意见是不是？
没有，就说真的啦，就是你，我看了一下你今天要讲的，我真的都不知道啦。
是哈、哦，
对，毕竟我对鸟取的认识也就真的只有柯南跟沙丘，
沙丘
还有鬼太郎。
其实鸟取这个地方的一些地方文化其实也是蛮深厚的啦，所以、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其实日本他们是有一线一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其实他们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鸟取城，但是他不叫鸟取城，他叫昌吉城。那其实像我们之前有没有跟他聊到，就是说城所旁边所建盖出来的小城镇，我们把它称作所谓的城下町。
对，
所以呢，其实，在鸟取这个地方也有所谓的城下町的一个文化，也就是古街街道跟文化的保护区，也是保留的非常的完整的，对，非常完整。那这边的话呢，也因为这个地方山区非常的多哦，山区非常的多，因为刚刚在上一集有稍微跟大家稍微带到，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对，为什么叫三阴三阳，因为有个中国山脉的一个关系。那其实中国山脉这边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山峰所去串联起来的，那也变成了在早期之前，就是很早以前，成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上千年之前，被选为就是很多被以前的修行的人选为修行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的一些所谓的宗教文化背景呢，其实也相当的深。
对
对，
所以这个，所以这个地方，这一整区叫中国，就是因为中国山脉的关系。
对，叫中国山脉的关系。
哦，是因为中国山脉的关系。
对对对对，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这样子而来的。
OK，
那么呢，不要觉得无聊。
没有啊，
我们都有，我们还是要多多少少都要吸我们的节目，还是可以收取一些所谓的一些学士的，好吗？
不会，不会，没关系，我不会觉得无聊，我有酒就好。
你在干嘛？酒就好。你现在手上拿，为什么会有那瓶酒？
我为了要那个不觉得无聊的，
所以喝下去之后无聊的话题可以变很嗨，是这样意思吗？
耶、yeah, ，对，酒不是这个功用吗？
你很过分，对，你们很过分哦！哎，你们现场三个人很过分。每一个人酒瓶拿着，然后呢，录音师给我边喝酒边录音，主持人喝酒，然后那个哈，
害他被老板听到要被骂。
然后我要开车，然后就眼巴巴的看着你们在喝酒，这是什么意思啊？
真的是哈，
很过分嘞、欸。
好了，那你快讲嘛，我酒快喝完了。
好，那么呢，这一个呢，第一个我要先跟大家介绍的，来到鸟取，我很推荐大家要来到这个地方来参观，但是它不是一般的人，也不是说你想去就可以去，不是说你想参观就可以参观的地方，因为它被日本誉为、被日本票选为最难参观的宗教地方，它叫做三佛寺。数字的三，
佛陀
的佛，叫三佛寺。那因为这个三佛寺呢，其实它历史上记载就是说，它什么时候建立这个寺院的，它其实是不可考的。但是听说它的历史的存在的年间已经有超过了1000年的时间了。那为什么我说它被誉为全日本最难去，然后呢，也不是说你想去参观就可以参观的一个地方？那因为三佛寺是一个统称，那其实你进去到这个三佛寺的腹地范围，它有大大小小的不同的寺堂可以去参观，譬如说它有所谓的这个观世音菩，它有这个观音堂啊，它有所谓的不动堂，就不动明王，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诸佛菩萨都供在这个地方。但是它最特别的是一个呢，有一个通常一个最特别的一个建筑物叫做投入堂，投就是投东西的投，进入的入、对，投入的那个，然后堂就是教堂的堂，叫投入堂。为什么它被选为最难的一个地方？是因为这个投入堂这个建筑物被盖在离地面标高900公尺高的地方，
就是山上小屋的概念吗？
但是你看哦，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可能就是哎，不会啊，你怎么会这样讲？反正它一定会有路，然后可以这样走上，一定会有开的一条路让你走进去啊。
很多山屋不都是这样，
对不对？你想说有那么难吗？没有哎，它没有路可以走。它唯一一条路就是什么呢？爬山、登岩石。 然后它也没有什么木板，它也没有什么占步道，它也没有什么徒步道，它有铁链，
它是用铁链拉上，
辅助你
拉上去
登山上去参观。然后这一个、哦、这一个投入堂哦，这个投入堂，它除了是历史非常悠久之外，它呢也是非常罕见，是盖在悬崖边的。它真的是盖在悬崖边。其实你们只要偷，譬如说，你想，我现在跟大家先刚刚大家介绍这个地方，你其实你们可以 Google 去 Google 一下，你会看到它的建筑物根本没有地方可以盖，
真的哦。
以早期之前来讲的话，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建筑可以盖在所谓的，它也不是半山腰，它真的是悬崖边呢。嗯，它真的是悬崖边。然后你看哦，它旁边是没有路的。
哦，对，那
它的建材、木材，它这些东西怎么把它运上去的？因为你要用绳索运上去吗？还是人工徒步运上去的呢？然后呢，就有这么一个传说故事说，说当时有一个就在这个地方修行的一个法师，他拥有法力，利用法力的方法，把这个木材建材的东西，把它抛到天空上面，把它抛到这个地方建盖而成的。好，那当然它是一个传说故事，其实这个建筑物的由来其实真的是不可考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建筑物它是真的就是存在于在悬崖边的，
悬崖算是在山壁上，
对，就在山壁上面，所以你要上去它真的没有别的路，它没有路，重点是没有路，你就是一定要用登山爬山的方式，所以我才会说它不是一般的人都可以上去的，它真的很困难，而且它是有危险性的，
对啊，
它是极具危险性的，所以因为它带有危险性的关系，所以它有很多你要去参观这个所谓的那个三佛寺的投入堂，它有很多的条件。第一，你要有登山装备，第二，你不可以一个人，你至少一定要两个人，
对。
对啊，满布里亚化学上面台机，
有
至少要另外一个可以去通报。
对，
第三，你要做登山的一个手续的一个办理
哦，
因为他要知道有多少人登山，
有
多少
人
出来，
对，
不然到时候金价西中啊、西亚诺啊化学上面台机，他会找不到人。那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保留它原本的一个样子的样貌，而且呢，它还被日本选为所谓的一个国宝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的，所以为了避免这个地方的这个建筑物的破坏。以及登山的这个山路的一个破坏，它非常非常的严禁使用一拐杖。
哦，因为
拐杖你根本帮助不到你的
登山，
因为它是要爬，它不是用走的。
它是有点像要拉着铁链，然后
对对对，
攀岩的概念，
像台湾不是有一些有在登山的，应该
有这样的，
它是不是说它不是用拐杖就可以解决的事情的？它就是要利用攀岩的方式，然后可能是绳索，甚至有的时候你爬着你去投入堂的时候，你抓的可能不是绳索，抓的可能不是铁链，抓的可能是树根的那个根，那个树根，
对。
对，是利用这种方式，然后好不容易呢才要利用这种方法，你才有办法可以登到所谓的900公尺高的地方，来到投入堂。对，所以你就算不想要去，你把你历史东西，你就算没有兴趣好了，但是光是这栋建筑物的它的地理位置，应该就够吸引人的了。所以很多的人为了想要去挑战全日本最难爬上的一个寺院，所以很多的人都会到这个地方来挑战。对，所以拜拜也拜得到，身体也可以健身得到，
所以也不能穿钉鞋了，
不行，
对，都不行，
因为你会破坏到它的石头，
对，
因为那个地方是受保护的。
你有去过吗？
我吗？没有。哦，但是它是我的那个
梦想，
我的梦想清单里面，我一定要完成这一件事情。
好，
然后我身旁有朋友日本朋友有去过，他跟我讲说真的是不容易，而且会去投入堂这个地方，你会发现都是年轻人，看不见老人，看不见长辈，
因为真的很需要，
因为他需要臂力。
对，
再来，他不是说你有勇，他不是说你会爬，或者说你有臂力就可以登得上去的，他其实需要勇气的。因为你会发现那个高度其实是在增加上，你可能上去你没有感觉，但是你
下
来
的时候，
上去容易，下来更难。
应
该说上去也不容易。
对啊，上去也不容易啊。虽然
上去不容易，
里面应该也没有住持之类的吧？
上面的话，其实它就是已经呈现是一个建筑物，然后就是有那个佛像供在里头。
就是没有什么住持啊，或者什么都没有，
很少。 非常少，因为其实其他的所谓的建筑物都是在山下。
没有，我就说的是庙宫那一种啊。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对啊，我想说应该都会有这一种庙宫啊，或是什么的。
对，完全没有。嗯，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是到了鸟取之后，其实当地的人其实都会知道。嗯，都能知道，然后有很多人真的是慕名，是慕名而去的，嗯，是慕名而去的。所以这个三佛寺的头路堂在鸟取这一带的话，应该说在整个中国地区是真的是鼎鼎大名的一个寺院，
这最危险的，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有机会的话，他可能必须要花你大半天的时间。
对啊，
对，
非常最危险的国宝建筑了、
啊，是的，
最危险的日本国宝建筑。
对，那接着呢，刚好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呢，这个城下町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嗯，那因为当时呢，在鸟取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哦，这个城呢叫做昌吉城、嗯，所以呢，也因为这个昌吉城的关系，它的下方就有所谓城下町的一个文化呢，就这样子诞生了。那这边呢，有非常多的所谓的白壁土葬群哦，什么叫做白壁土葬？
白壁土葬，
白色的墙壁土做的葬。哦，那我想我们在节目，我想我们在节目上应该讲过很多次了吧。
葬就是仓库，
葬其实就是仓库的意思。
仓就是，所以那个我们常吃的回转寿司就是仓库寿司。
对对对，
库拉寿司、藏寿司啊，对的，仓库寿司。
因为那个藏寿司，其实它的建筑就是白壁土葬的建筑物
啊。
对，所以你看到墙壁是白色的，
真的吗？真的是这
样。对对对，你去看一下。哦，对，它是白，就那个就是很典型的白壁土葬。当然，它是用现代的工法来做的，不是用旧早期的工，他就把那个白壁土葬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的概念给做起来。嗯，但是呢，这个所谓的昌吉的白壁土葬群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屋顶的颜色比较不一样。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所谓的这个白壁土葬，它的屋顶都是用砖瓦，但是砖瓦通常都是比较深色的，就是灰色的，
对啊，
比较多。那这个地方的白壁土葬群呢，它非常的明显。你只要走到这个所谓昌吉町的这个地方，一走到这个白壁土葬群，你立刻就知道我现在就是置身在这个文化保护区里头，因为就是看它的什么屋顶。也出杯定它这个砖，它的那个瓦片，它的瓦片的颜色跟我们讲说红砖瓦的颜色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嗯，对。那因为早期这个地方既然叫做所谓的这个白壁土葬，就是所谓的城下町。换句话说，其实，在早期之前，这些土葬群，也就是这些仓库，他们前身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一些功能存在的。嗯，譬如说，其实很少人知道，其实鸟取这个地方，日本酒其实非常的有名。
还真的不知道欸。
对啊，鸟取这个地方其实日本酒是非常有名的。嗯，所以早期之前有的这个所谓的仓库群呢，它的前身可能是酿酒厂。
酒造。
对，酒造厂。它也有可能是酱油工厂。
哦，
对，它可能叫个工厂。再来它可能是商家，然后改变成现在的话呢，可能它变成就是像我们所谓的咖啡厅。对，最常运用的就是咖啡厅、
啊、
或者是像所谓的这个餐厅、
啊、
甚至会有一些比较会，如果它保留比较好的，它也允许被开发的话，它也可以成为所谓的当地的这种特色的民宿、哦、等等的之类的。所以其实当然城下町的感觉给人家的感觉其实非常的相同的啦，也比较相同、嗯、但是这个地方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呢它的建筑呈现出来是比较少有的，而且它还蛮集中的，而且这样的建筑的数量蛮多的，就是白壁土葬这样子的感觉。而它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异性，就在于它的瓦片那个颜色的一个呈现。那我觉得到这边，其实你到了城下町，就像我们走到老街是一样的。我觉得在这地方，你就是可以很慢活，然后呢，好像把你带回去的，就是当时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这样的江户，就是江户末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古时候的一个感觉，用时光倒流的感觉。
所以这边很大吗？
哦，
很大。
我觉得如果要慢慢走的话，应该花个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吧。
所以车子进不来，
车子必须要停在它的外围
停车
场。然后它里面的话呢，因为巷弄都非常的小条，而且如果天气好的话，你走到它的那个羊肠小径，在它的仓库群的路的小路之间，因为呢，在那个只要是在弄所谓的古老老式的建筑，因为以前的老式建筑基本上都是木造的建筑比较多，
对、啊，
对，那你就会发现，其实在这种所谓的城下町，或是在所谓的木造建筑很多的地方，你会发现它旁边都会有沟渠。 渠，
对
对，那有沟渠。但是我觉得用沟渠来讲，大家刚刚感觉好像很垃圾，
就是小细小水沟，
对对对对，大家用这种方法来想念。但是我觉得它其实它是很漂亮的，而且有时候如果你季节对的时候，你去的时候，其实会看到很多的鱼都在这个地方游来游去的。
哇，真是算一个小河的概念，
就类似像这样子。所以我就说，
想
沟渠有点像大家做垃圾哎，但是其实这个地方它的水质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
对，
不算小溪流嘞，好美啊！但是它因为它的造型很像沟渠，
对啊，造型有点像是、就是、
对，但是
就是我们
它也不是溪
流，路边常见的大水沟那一种，对啊，就是比较大的水沟那一种。
但是它真的还
没看过哎，
而且它
没看过，
但是它真的，它整个就是你看那个老式的建筑旁边有这样小小的，好了，河川也好，或是沟渠也好，其实那画面其实是
还蛮漂亮的，
蛮舒服的。
看起来真的
很舒服，非常
的
舒服。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你就是可以去感受一下早期之前鸟取的那种江户时代末期的一个感觉。大家讲到江户，不要以为江户只有在东京才会发生哦，江户是全日本都在度过的一个时期。
江户是一个时代，并不是一个地
方。对，那每个地区都会有它的江户时代的一个背景。对，那鸟取就有它自己一个当地的一个特色在。
Okay.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昌吉白壁土葬群是大家可以去走一走、去看一看的。我觉得还蛮舒服的一个地方，
对，看起来真的不错，大家可以搜寻一下。
对、好，那么呢，也因为中国地区有很多山峰的关系，有山峰就会有山，有山可能就会有活火山跟死火山，有可能会有，就反正就是火山群。那有火山就会一样东西，就是温泉。那来到了鸟取呢，大家第一个会想要去的呢，就是当地非常著名的一个温泉乡，这个地方呢叫做三朝温泉。术士的三，
朝日的朝，
对，叫三朝温泉。那为什么叫三朝温泉？
对啊，不是，就完全没听过这个温泉，
没有听过，对不
对？
对
啊，
因为其实不要说你们啦，连可能有时候我可能去了，连日本人，你可能到了鸟取，你到了岛根，可能到了其他那种所谓的比较乡下的一些县市，说真的，这些温泉乡都是第一次听的。那这个三朝温泉，但是实际上这三朝温泉在鸟取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首选，也就是说你到了鸟取之后，大家第一个会想要去的温泉乡就是会选择它。对对对，就像平常你可能到了这个神户，你可能第一个想要去的就是油马温泉，
对
对，类似像这个样子。那三朝为什么叫三朝？主要是听说大家知道朝就是日文的里面就是所谓的早上，
对。
那所谓的三朝的意思是早上的情景，它会有三个不同时间的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一个风景。对，譬如说可能一大早因为温差的关系，它会产生所谓的雾气。温泉乡哦，对，它可能会产生雾气。对，那再来的话呢，雾慢慢就会拨开，接着可能如果天气如果好的话，太阳光整个投射进来，这个是在早上的时候，光一个早上的时间，清晨的时间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样的一个景色的一个
变化，三种不同的景色，
对对对，所以就把这个所谓的三朝温泉。那可能大家想说啊，其实好，它的名字叫三朝温泉，我也知道的啊。这个温泉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对不对？因为每个温泉你有它的特色在，不然其实说的你也没有，你也不用去过度去做介绍。
虽然说每个温泉都有每个温泉的特色在，但我自己泡起来的话，我都
一样的，
都一样啊。
我知道，因为上次你有讲过，
对啊，
你不要这样子，你让我怎么介绍下去
？OK， 好，
你酒喝下去，你不是说嗨了吗？
我只是
一瓶都快给我喝完了。你
个人感受的分享，是
怎样？
就有一个人可能就是那个什么笨舌头这个讲法啊，就不会吃东西会叫什么？不会吃东西的啊，就是原舌哎、欸，算了，没这个讲法，
我不知道。
欸、好，没事，好，哎、欸，好，哎、欸，反正就是温泉，嘿，这个三朝温泉有什么不一样呢？
机车哎、欸，好。三朝温泉呢，它的温泉的泉质呢是在，其实它是在日本里面算是比较少有的温泉泉质，它叫做雷质温泉。雷就是一个金部旁在一个打雷闪电的雷，叫做雷质温泉。
雷不是那个吗？就是X 光在用的那一种。居里夫人发现的就是雷。
就是那个雷
对，
是同样那个雷。那因为呢，听说啦。 听说，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其实刚刚我讲到那个油马温泉有没有？
对啊，放射能、啊。
其实油马温泉它也是属于，它有一个全职也是属于就是雷的雷池温泉。嗯，对。那因为雷池温泉，据说呢，就是说你去泡的时候，它可以加进促进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谢，甚至还可以提高免疫力。嗯、可能有人想说啊，汤温泉就是
温泉，不都是这样啊？欸、
对不起，我想到一件事情，我可以插话一下嘛，嗯、就是说我们常讲说泡汤跟泡温泉，客人有一次来问我说啊，泡汤跟泡温泉有什么不一样？啊、我要跟大家讲哦，
对 对, 对对对，
这完全是不同的，这是完全两回事，
大家会搞混，对对对对对，这但我们
你不要以为泡汤就叫泡温泉哦。
因为你泡热水也叫泡汤，对。
因为汤在日文里面就是热水，
热水对，泡热水。
所以你不能告诉人家说我要去泡汤，嗯，泡汤是泡热水。除非今天我们去泡，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的时候，
温泉饭店
温泉可能饭店会有大浴场，
对。
那我们就会问说它是 OU 还是 onsen？ 因为 OU 是热 水，温泉就是温泉，所以你不能告诉人家说你去泡汤，嗯，泡汤叫泡热水，你要告诉人家你去泡
温
温泉
，对。
我突然想起来，因为这是之前我带团的时候，客人来问我说：“这个字到底是有什么不一样？”
台湾都会搞混，对不对？
台湾汤等于温泉
啊，没有，
其实要写 U，
对对。
如果说其实真的要讲的话，其实如果真的你要去非常的挑剔的话，你一定要讲说我是泡温泉。
对啊，对。
所以日本人会讲说 ，onsen haidekuru， 就是我去泡汤，但是他不会讲说我去泡热水。
对啊，
是没同款，
台湾人不会也不会讲泡汤，他会讲我去泡澡啦，就这样。
对对 对，但这个我同意，泡澡我同意，
泡澡对。
但是泡汤跟泡温泉就真的是有差异性的。对，不好意思，我突然想
到，没关系，我觉得这
是客人，因为之前带团的时候客人有问到，
这应该也是很容易，大家很容易，我像即使是我你跟我讲，我还才想到，哎，对，是不一样的。
啊、
但是我们已经很习惯泡汤就是泡温泉了。
就像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豚跟猪，
对，豚跟猪对。
豚就是猪肉，
对，
就是一般的猪，嗯，但是猪就是指的是
活生生的，
是指那个山猪，
对，
豚是指一般的猪，那猪那个我们常讲的那个猪，其实它是指的是山猪，
哎，不是啊，你说布达是山猪吗？
布达
那伊诺西西，
猪叫伊诺西西就是山猪，
伊诺西西才是山猪吧？
对，
那布达是
就是一般的猪，
那猪那山猪的话就是那。所以猪就是表示是
山猪，它就会用那个猪，就是犬部旁在一个者的那个猪来代表。那豚的这个字的话，就是泛指就是猪的东西哦。是不敢，哎，是不敢换嘞。在日文的在汉字里面的解释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就是所以就是山猪的日文是
猪伊诺西西，
伊诺西西。那
它不是豚，
那猪那布达是
布达是豚
豚
对。
那东。
东布利的东也是豚的那个字，
对，那东跟那个东跟那个布达呢？
它只是一个是音讯发音，一个是训字发音不一样。
哦，
对，那是发音的问题，
发音的问题要了解。
但是“猪”的这个字，它就是指的就是山猪
啊。
对，可能大家会觉得干嘛那么挑剔，但是它就是有意识上的一个差异，因为你可能觉得没有怎么样，但是其实当你讲这个东西之后，人家就会哦，原来你是泡热水，你不是泡温泉。
没关系，他们也不会跟日本人这样讲。
OK， 好，
讲说要泡汤啊，
好的。好啦，反正有人因为有时候客人想说啊，温泉不就温泉？为什么我们会得到这些所谓的效果？嗯，好，那因为温泉里面它就是为什么会存在？其实我们简单讲好了，温泉它就是存在了很多的矿物质。嗯，那矿物质其实可以被我们人体吸收的，因为我们皮肤会有所谓的。那个叫什么毛细孔嘛，嗯，对，那你就会透过毛细孔的方，就是这些矿物质就会透过毛细孔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对，就像譬如说我们讲所谓碳酸氢钠泉，又被称作所谓的美人汤，所以为什么我们泡完美人汤之后皮肤感觉好像会比较光滑，那是因为你身体就是吸收了，而且它会有一些矿物质，它会附着在你的皮肤上面，嗯哼，对，所以泡完汤之后，你可能觉得哎，身体好像感觉真的好像比较舒服了，而且好像酸痛性没有那么的严重，然后甚至皮肤会光滑，都是因为矿物质的关系。哦，对，那雷池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它雷池里面所含的矿物质，它是可以提高我们的代谢以及提升免疫力。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很多人是慕名而去的。
所以三招温泉最有名就是它是因为有雷的
对，雷池的。
你说油马也有一区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雷马油马也是一样。嗯、对对对，
okay.
因为油马有些金汤跟银汤嘛。
嗯，
对，主要是因为那里面的含铁量的矿物质，含铁这个矿物质含量比较高，而形成的就是所谓的它的汤的颜色比较深，被称作所谓的金汤。
嗯，
颜色比较浅的、比较浊的，就叫做银汤。而且我觉得去住那个三沼温泉，我觉得比较更能够就是也是能够体验到就是日本他们所谓的比较传统的温泉街的一个感觉。
嗯，
对，因为其实那个地方温泉饭店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多，也就是选择其实没有那么的多。
哦，
对，但是其实存留下来就是在那地方经营的大多是都是以传统或是日式和风的旅馆跟饭店比较多。
嗯，
对，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饭店它其实都是那种很西式的。
对啊，
对，但是我觉得既然到这样子一个地区的话，其实你可以更能够选择像这样所谓的传统的温泉旅馆来住的话，我觉得更能够去感受到这个地方，就是鸟取这个地方的一个不同。
Okay.
对，所以我觉得三沼温泉大家可以去
三沼雷池温泉。对，
是的。
Okay, 那
好，
接下来就是
吃咯，
鸟取的特产呢，
当然要讲吃的啦，
对,
对不对？
哈、哦嗯，
本来大家想说鸟取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我告诉你可多了。
嗯，
第一个最多的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松叶蟹。
松叶蟹，
哈、哦，我顶抓去。去鸟取做事的时候，你现在那个松叶吃到很够烦的。哎呦，那松叶蟹吃的好烦哦。
很对，真的。
因为鸟取它，因为鸟，
啊哦、我们
我不用我不用喝酒就嗨了，好吗？可以吗？
喝的好开心哦。
OK 。松叶蟹，因为刚刚讲到就是鸟取它靠日本海啦，
嗯，
所以因为日本海的海域的关系，所以呢，你看虽然这个地方乡下，这个地方呢不会有很多的观光客来，但是老天爷就是公平的，他就是给他就是捕获量最多，其中的一个最多的一个地区就是在鸟取这个地方。
松叶蟹，
对，松叶蟹，
嗯，
大家知道，因为大家只要有吃过螃蟹都知道，松叶蟹的肉质其实是非常的算是细致的。
嗯，
对，它不像说帝王蟹来的肉这么的丰厚。
对，
它虽然说不像说要吃毛蟹这么的麻烦，我觉得它就是嘟嘟啊，
啊，
对你剥壳什么都很简单，
简单，
但肉质又非常的容易，就是肉质又非常的细、
嗯，
而且非常的甜。那再来就是你看哦，松叶蟹只吃肉而已，
嗯，
啊，讲错，雪场蟹就是帝王蟹是吃就吃肉而已，
对啊。
毛蟹大多都是为了它的那个蟹膏，
对啊，
对不对？
对，
但是松叶蟹就是它的肉好吃。蟹膏也好吃、
哦、
所以你到这个地方要买什么呢？要去买那个蟹膏做的乌，那个有加那个蟹膏的乌泥，
加蟹膏
就是海胆蟹膏酱，
两个颜色一样的东西。
我的妈呀！
你现在是不是有痛风了？对不对？你现在是要痛风了？
哦，我现在想到这一碗热腾腾的白饭，然后把那个蟹膏海胆酱放在那个白饭上，这样吃一口下去，那个滋味又再一次的在我的嘴，又在我的舌头上这样子跳来跳去的。
对啊，
而且我跟你讲哦，只要是产季，因为我们去的时候运气很好，因为刚好遇到秋天，
嗯，
我们其实是十月多的时候去的，那因为遇到秋天的关系，所以松叶蟹是大产，
哦，
大量生产，应该是大量捕捞
啦，
可以捕捞很多的，所以我们在台湾或者在日本鸟取以外的地方，其实要吃松叶蟹，说实在是不便宜的。
嗯，
坦白讲，
对啊，
日本在日本其他县市，
松叶蟹也是高级的啊，对啊，
也
对啊，高级、啊、
算是的。但是你知道，在鸟取，它真的是家家户户把它当成是一般的家庭料理来吃了、
哦。
而且你知道，你去菜奇亚买一只那个松叶蟹啊，日币大概、嗯、日币才1000块钱，
哇，
200多块而已。
对啊。我没有乱盖你们，我是说真的。
哦，
对，所以真的吃得好烦
哦。哦，真的。
对，而且
祝你痛风，
而且真的很好吃。而且你去那边要吃松叶蟹全餐。
松叶蟹全餐。
好、哦，什么叫松叶蟹全餐？就是松叶蟹的沙西米。
嗯哼，
就是生食。
生食的，对。
蒸的、吹、天妇罗，
嗯，
炸的，
嗯，
然后放在里面的松叶蟹的腐饭。然后连茶碗蒸里面也有松叶蟹，然后汤呢要吃松叶蟹的火锅，
哇，
是不是很爽？
就是大家各位听众应该现在看不到 Alan 的表情，啊、对，你在跟我交衬什么？
怎样？你就可以这样给我堂堂正正给我喝啤酒？怎样？
真的
啊， 不用羡慕我、
对，
你们也可以去，你们也可以去鸟取，可以吃到物。对啦，物真的是物美价廉，可以这么讲。所以其实真的，如果到当地，你到那个鸟取，真的家家户户吃松叶蟹，真的是非常非常一般的事情。
十一月上旬到三月，
对，
三月底吗？
对。哦，就是它捕捞起来的那个
季节，三月去鸟取，
你可以去吃看看，真的还蛮是真的还蛮不错的，真的很好吃。
三月去鸟取，
对，再来再来，我们上一集有跟大家介绍到，就是说、大家很意外，就是说哦，原来这个地方居然可以产很多的那个拉丘桥头，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对。
然后我要告诉大家，在鸟取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好吃的水果，里面要去吃，它真的非常好吃，而且全日本要吃到这个水果，还真的是只有到这个地方才吃得到的，就是二十一世纪梨。哎，
你看二十世纪还是二十，
但是现在变成二十一世纪了，因为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因为二十一世纪梨它被产的，它的这个这个品种被研发出来，到它盛产的这个时间，其实是在二十世纪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当时叫做二十世纪梨。但是因为现在跨到二十一世纪了，所以把它称作所谓的二十一世纪梨。对，那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吃到的那个梨子，包括台湾也是一样，我们吃到那个梨子的皮，是不是通常都是？怎么讲？咖啡色吗？
黄黄的吧，
对，就是
偏黄的，偏黄，
对对对，偏黄的比较，但是比较深的那种黄，对不对？但是二十一世纪梨，如果你没有仔细看的话，很多人会以为它他会觉得它是西洋梨，有人会以为它是青苹果
啊，因为绿色的，
对，因为它的皮是青绿色的，而且它的绿色是非常的亮的，很漂亮，非常的漂亮。那因为通常如果我们在日本，如果你有去过日本的话，日本通常吃到的最多的品种有两种，一个叫做杏水，一个叫风水梨。杏水梨跟风水梨，尤其是那个杏水梨，其实是日本最常最普遍的一个品种。对，那当然它也非常的好吃。但是你会发现，我弄这样比喻好了，有一种叫杏，也就是有在如果说我们讲杏水梨就是飓风的话，那么二十一世纪梨就是香槟，就是麝香葡萄。
麝香葡萄哦。
所以当你有机会你拿到那个二十一世纪梨，你第一个动作一定要先闻。它真的就像会像那个你在闻那个麝香葡萄一样，会有一股非常香的水梨的香气。这个香气是风水梨跟细水梨所不会有的。非常的香。那因为梨子在鸟取这个地方，除了一般就是说你可以拿来就是直接拿来吃之外，它利用这个梨子又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一些加工食品跟商品，然后有机会像我们上一集不就讲到说，日本很喜欢把很多的东西直接变成双麒麟来吃吗？
对，也有梨子双麒麟。
对，所以全日本可以吃到很好吃的二十一世纪梨的双麒麟，只有在鸟取才吃得到，真的很好吃。
梨子的产季是什么时候啊？
秋天。
秋天啊，所以
超好吃。
它不能跟松叶蟹一起的。
真的还，我觉得梨子还蛮好吃的，而且在早期之前要研发什么，其实说它是有经历过非常辛苦的一段过程的。对，那现在的话，这个梨子呢，也成为了在鸟取这个地方，对于农家来讲，就是果农来讲，很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之一。对。那最后一个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连日本在日本呢，我觉得它现在真的是已经不红了啦，但我这样讲可能有点不大礼貌。当时呢，这一个拉面一出现的时候，据说连这一个日本的巨星都还真的去当地品尝过的。这个巨星叫做滨崎步。那是什么拉面会这么的吸引他？大家可能讲到拉面会想到就是说什么
豚骨啊、
味
噌啊、
味噌啊、
酱
油，对不对？
对，
全日本第一个会吃这种拉面的就在鸟取，就是牛骨拉面。你一定，我觉得你会喜欢，
很难想象啦，对、啊，很难想牛骨汤的，
你
用牛骨，
大家有没有啊？我讲的比较简单的就是，我讲的比较简单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吃过韩国有一种汤叫牛尾汤
？
牛尾汤，
牛尾汤是韩国的、哦，
对啊，
是啊，
我怎么一直觉得
是哪里？
因为我第一次吃到牛尾汤是在夏威夷，
你为什么要去夏威夷喝牛尾汤？
夏威夷牛尾汤也很有名啊。啊，对啊，
真的吗？
真的，夏威夷牛尾汤很有名诶，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这个我真的不知，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诶。
可能就是有很多日本人或者什么在那边吧，对，有可能，对对对，
okay,
有可能。
我应该如果没有讲的话，牛尾汤应该是算是一个韩国的传统，不是传统，就是反正就是韩国菜里面常常会喝的
哦。
对，而且它常常会当成就是解酒、解酒汤
哦，解酒汤哦。OK OK，
对。但是呢，日本就有一个牛骨拉面，所以如果说如果你有喝过韩国的牛尾汤，牛骨拉面喝起来它的汤头就像是一个味道更加的浓郁，但是我觉得喝起来比较好的是。它的汤头比较清甜，它不像说像有时候我们如果喝到那种豚骨的时候，豚骨有时候你做不好的话会那个
Hammy
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它至少它是安全的，牛骨比较不会有这样子所谓的 Hammy 的一个存在，而且它喝起来就是你会带一种那种所谓的牛骨的味道，但是它是很 OK 的哦，它不会抢掉那个汤头应该要有这个本身的一个原味。那当然除了牛骨之外，它其实还会跟一些譬如说有人会。针对一道店家的不同，最主要会用牛骨之外，他可能要去调和它的味道，他一样会放一些水果或是蔬菜，甚至一些鱼干，把这样的这个汤头的平衡度把它给抓出来。对，那这个牛骨汤面只有在鸟取，现在不是只有鸟取才吃得到了、
啊，因为鸟取是发祥地，
对，是发祥地。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尝一下正宗的牛骨汤，鸟骨汤头的拉面的话，就一定要到鸟取这个地方来。
不是啊，就是好歹就是你也弄个松叶蟹拉面啊、
但是真的有松叶蟹拉面，
应该也有吧？
有啊，有松叶蟹拉面啊，还真的是有哦。
或者你就是放一些梨子在里面啊。二十一世纪，
你不要因为我吃的那么多呢，就要破坏人家对那食物的感觉，你干嘛这个样子？
好了，但牛骨拉面听起来真的还不错啦，
是真的还蛮不错的，是真的好喝。你看连滨崎步都去了，你有？对啊，
可以吃到两种。
对对对，我忘记我自己有没有试过。
是
OK 啦，好啦，其实这两集听完鸟取，听你讲完，我真的有点想去了。对，因为它一直是被我忽略的地方。真的
不要再忽略，不要再忽略鸟取了，也不要忘了岛根，好不好？
说真的，对鸟取我还可以说得出来。刚有讲什么沙丘啊、河南啊，岛根我现在一个东西我讲不出来。
岛根
我一个
很赞啊，
岛根我真的一个东西我讲不出来，有什么印象中？
岛根呢最有名的呢就是出云大社。
哎，出云大社在岛根哦，啊，对，出云大社，对啊，出云大社在岛根，对，
你西哦，而且呢，他被已经、
哎、我想成一世神功的，
一世神功的三重县啊，你西的哦，出云大社要去，然后呢，被誉为他真的是被票选为全世界最美的美术馆，主力美术馆
啊，有，
然后非常漂亮的一个日式庭园叫做游志园，
之前也有讲到，
然后有非常有名的温泉乡叫做玉造温泉。
哎，是那岛根的特产是
岛根吗？岛根的话呢，清酒，
买哪一个都买清酒，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清酒都很有名。其实实际上是这个样子。
好啦，
其实我们刚刚其实我说真的，我们刚刚已经省略掉我们的那个
岛根，
就跳过好几个了。你知道连鸟取，连鸟取都还有红酒的酿造厂。
对啊。
对，我已经省略掉很多了。你看，我想分享的事情太多了。
你要不要看一下时间？
因为你们喝酒影响到我讲话的心情。你要我就这样继续讲啊？怎样？
好了，OK 了，好了，好了，我们真的去鸟取玩啊！我真的
要去鸟取，真的很棒。
听你讲，我真的蛮想去看看。你重点是你讲那个重点是没有人，
对，人少，
没有
人很可怕，人很少，人很少。
私下跟我讲说，看到人最多的地方是晚餐吃饭的时候。
对对对，而且我人多不是说满满的哦，
对，
可能就是我们这一团吧。
对，就是对，所以这个我也想去。
旅游品质也有了啦，
对，旅游品质很好。
对对
，OK， 好了，我们谢谢 Alan，
谢谢史丹利，
谢谢我可说我走，吃完的说我走，下次见喽，拜拜。